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要讲第四章以弗所的第四章呢，一般人来讲，一般人读圣经都这样把以弗所分成两段，前面一段一到三章，后面呢四到六章。怎么分法呢？前面说是 doctrine dogma， 是很多的教义教条，还有一些真理的问题。后面第四章到第六章呢是 application， 其实这个分法不顶合适。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里面也有应用，那么第四章到第六章固然是应用很多，但是也有很多的真理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没有讲的。底下你就看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很多的真理，很多的经历从这里出来，很多的诗歌也从这里出来啊。好比说有首诗歌叫着这个基督徒的 Bond of Love、爱的捆绑，还有一些讲到教会真理合一的根基，都是从以弗所第四章出来的。事实上以弗所第四章我们要花很多时间传讲，因为这里面很多重要的细节啊。那今天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我们读到的呢，头一个重要的字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 peripontation 啊 peripontation 这个字呢，因为用分词的形式出现，它最后有一个 SEN 三个字样，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不定词啊。那么这里呢，保罗的用意，保罗的用法，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他这里用的语气开始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地方呢，中文的加了一个恩字，其实没有这个恩字，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这样子比较自然，也比较合适，它原文的翻译。但是我们喜欢加上恩典两个字，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或者说与所蒙的召的恩相称，其实原文恩的意思不大不重，特别注意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基督徒行事为人不要紧，是不要紧，站在什么立场不要紧，跟我们的救恩没有关系。我们再恶劣再坏的人，他一样可以蒙神恩典，一样可以蒙神的呼召，一样可以做基督徒。所以这里的意思，当我们说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要紧的时候，是指着我们得救的基础来讲的。但是保罗这里面特别提到，既然已经蒙召，换句话说，我们承认以弗所第一章讲在创世以前神已经给我们的拣选，第二章讲到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败坏啊，事实上我要提出来，在第二章已经提到了行事为人这几个字的字样啊，虽然它不是以不定词的形式出现。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在提醒大家注意，保罗用行事为人是很普通的，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七八次，这里我经文例举出来，二章二节提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第十节提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第四章第一节又提到行事为人，并且十七节两次提到行事为人，第五章第二节、第八节、十五节都提到行事为人。保罗非常看重行事为人，正好跟我们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一般所理解的相反，保罗非常注重我们行事为人。为什么？因为就着见证来讲，人所看见的第一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什么叫行事为人？我说中文翻得很好， peripontation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非常难翻，所以翻到 walk， 那多没意思啊，多没趣啊。 walk 就是行走，走路，怎么基督徒走路，走路有什么了不起啊？是不是我信徒这个走路走了以前不一样，以前我是八字脚，现在走路就外八字变内八字，是不是这样意思？不是的。但是行事为人这个观念，中文的观念也是希腊文 peripontation 所要表明了，英文里面讲不出来，所以只好翻作行事，翻作 walk。 其实它这个字两个字合成，前人讲 Perry 什么 Parameter， 还有一个字今天年轻人都注意的 Periodontist， 我的整容医师，整容牙医，整形牙医。 Perry 就是周边的意思， Periodontist 我姐姐有牙周病，这个 Periodontist 这个字， Perry 这个字就是周边的意思。换句话说 walk about， 不能光说 walk about our walk，你不能说 walk over， walk over 有其他意思，所以英文变得很难翻译。你 walk about 什么意思呢？ about your walk， 就是你所有一切，包括你的说话、举止、言行，包括你的眼神、表情，包括你的人中间出入来往关系，你的手势、你的语气，都在 periodontism 这个字里面的，就是泛指一般基督徒的言行生活。所以保罗说，既然蒙召，你的生活言行举止，你一切的一切都要跟你所蒙的恩相称，跟你的所蒙的召相称。神呼召你，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讲到呼召不是没有目的。其实你说我离开了以弗所说并没有离开，因为思想上我特别要讲到我们蒙召是有目的的，每一个人蒙召都有目的，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定的旨意，我们需要并且有责任明白。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既然已经蒙召，就应当与所蒙的召相称 ，worthiness， 像啊！今天我们的儿女，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不大称，不大相称。为什么？他们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有一个不大好听的名字叫他们香蕉、外黄、李白，受的教育是白种人教育，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一部分的亚洲人的传统、中国人传统。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是表里一致，是基督徒，既然蒙召，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的举止，每一件思想，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人生观，包括我们态度跟人相处，都是应当跟蒙召相称，跟所蒙的召相称。所以这里的特点重点是讲的所蒙的召相称。在这里保罗讲到这件事情，他也特别提到他自己身份，这两句话不是没有关系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不是命令，而是劝勉 exhortation。 你想想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够在生活言行上面，在举止上面表明是基督徒，那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呢？不能光靠我们天天写见证， 不能光靠我们天天 自我表白我是基督徒，不是这样，而是人需要从你的生活范围，因为你信主之后的改变而显出你基督徒的样式来。保罗在这里说为主被囚的，他特别提醒，因为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从前他已经说到他蒙召这位使徒，当他蒙召，神说他这个被囚者使徒的身份是带锁链的使者，是一个在监中的使徒，虽然在监中，虽然是不自由，但是他仍然是使徒，仍然是表明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和恩典。保罗的劝勉，他的对象是所有蒙召的人。这些日子我特别想到这个问题，到底一个招还两个招？从前我常常想，一个人可能有两次招，一次蒙召做圣徒，第二次蒙召做使徒。后来想想，圣经缺乏这样的根据。可能在蒙召的时候已经决定他做使徒，不过没有显明出来。这不是说使徒的身份比其他的人特别不一样，跟一般的基督徒不一样。我想仍然是一个基本的招。这件事情我在思想里面，在神学的理论上还没有弄清楚，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呼召，到底一个召还两个召。但是我已经知道，每个人都是蒙召的，神特别招来远方的人、近处的人，特别在上次我们读以弗所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神呼召人，远方的人、近方的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两下归为一个。所以这里保罗以蒙召者的身份来劝其他的蒙召的人，我们也可以说，因为蒙召做使徒的缘故，他有特别的托付来劝勉所有蒙召的人，叫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召要相称。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我们已经脱离了世界，本来行事为人在地上的时候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掌权者的领袖，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受这些空中掌权者的控制的，讲到我们的旧人，讲到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现在他叫我们活过来，并且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那个行事为人没有信主以前是一套，今天我们蒙了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有另外一种标准，另外一套，另外一个表现。这个蒙召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大受影响。怎么样能够叫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呢？保罗底下立刻接着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里大概可以分成三层，我们先讲第一层，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第一层讲到的凡事谦卑温柔忍耐，谦卑就是低下 lowly humble humility， 用英文讲有各种不同的意思。弟兄姊妹们，一般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直接想到最后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其实这里面前面更重要是讲到基督徒的真正的生命表现。他所说的谦卑温柔忍耐宽容，在爱里面彼此的宽容，这都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德性。基督徒基本上应当知道是一个谦卑的人。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不是凡事跟人哈腰弯腰打工作揖，不是的。弯腰这个外面的弯打工作揖只能表示一个外面的行为，但是他里面的谦卑，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基督徒是复杂的，从一面来讲，因为从人的表现来讲，我们没有比别人强，我们蒙召信主没有比别人强。如果以为自己做的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是在神面前有可夸的，在人面前没有可夸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做了天上的国民就在人中间比人高一等，这就是犹太人犯的错误。犹太人称作神的选民，但是到了以赛亚书里面，神大大的定罪这样态度，我比你圣洁。他看外邦人不如他的圣洁，因为为什么？外邦人不懂得这套犹太的规矩，不懂得这套洁净的礼仪，不懂得这套献祭的方法，不懂得食物上的分别，这些外邦人是没有的。所以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今天我们做的基督徒很少有人，或者说因为今天真理的教导够清楚，没有人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但是当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这个在神面前所蒙的身份却是叫我们蒙恩的。而且更重要的，讲到在基督徒中间的表现，我们彼此要以谦卑束腰。教会里很多的难处就是自以为比别人强，看自己比别人强，不是保罗所说的看比别人比自己强。我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这么多年，也在里面侍奉，也看过各式各样的基督徒。有些人他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他得了一个什么学位，我就遇见这样的人。他说我得了两个学位，一个是医学博士，一个是哲学博士，很了不起。人也许尊重你，你做起广告来，我附带要说，在美国这两年中文报纸上医生的广告才多起来。其实在美国原来医生是不许登广告的，医生不许登广告，为了防止那些卖假药的。你知道美国历史上卖膏药的很多，江湖跑江湖的人膏药很多，什么都是万灵丹，他们也有万灵丹，不像我们万金油也有万灵丹啊。那些人到处招摇撞骗，所以美国的法律不允许做医生的做广告，刊登不实广告。你登两个广登个广告说我是医学博士又是哲学博士又怎么样？很多人错了，世上的学问也不是叫你夸耀的。今天人以为了不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在彼此相聚的时候很少提到某某人是博士，很少提到某某人得了什么样成就。当然我们尊重他，因为他的确有他的长处，但这不是叫我们夸耀的章本。最可耻的就是一个人因着他有什么可以夸耀的，而在人面前失去了基督徒应当有的卑微。因为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若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当指着主夸口。并且基督徒德性，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学位，他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基督徒若是有任何一些事情是神给他的恩典，是为了服侍别人，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自己。我自己拿了什么学位能当饭吃，也许有人给我工作，但是它基本上是为了服侍别人，因为你所学的比别人多，你所知道的比别人多，你格外应该谦卑来服侍别人。我告诉各位，在服侍上面最要紧的态度是谦卑，因为你如果有什么骄傲，别人不来受你的服侍。你想要教别人，休想。只有基督徒明白神托付我们让我们服侍别人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没有一样可夸耀的。你想想看，若是教会里面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以谦卑束腰彼此服侍，这个教会会怎么样的和谐，怎么样充满神的爱，怎么样的自然，怎么样的大家都受造就。一个人得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问，能够帮助全教会的人领受，多好。所以基督徒的表现，保罗说要教我们凡事第一个先学会谦卑，然后呢，谦卑之后可以叫我们有温柔的态度。温柔也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字。你不要看保罗这样的勇敢，并且他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所表现出来，让他说温柔，有些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不得不据理力争，可是他的灵是温柔的。什么叫温柔？ meek。 耶稣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的心是柔和谦卑。柔和是 meek and lowly， 他把温柔跟谦卑放在一起， meek。 温柔就是于人无伤，于人无害。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知道我们彼此开玩笑讲话的时候蛮尖酸刻薄的，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恶意。可是有些时候当我们把这些话用得过头的时候，人看见我们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基本上就是于人无伤，绝对不伤害别人。若是我这句话出去能够伤害别人，我宁可不说。若是为了要表白自己而伤害了别人，我宁愿不表白。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其实你读看保罗是眼中带着泪来写哥林多前后书，他真是不得已。一方面需要让人知道他奉主的命令所有的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对着那些不尊重他、不接受他、甚至反对他的人，他不得不辩白。他说：“我好像一个愚昧人。”当保罗不得不辩白的时候，他里面心里面难受，是说：“我不得不辩白，心里非常难过，好像愚昧人一样。”因为他知道，真正愚昧的人才是为自己辩白的人。若是可能，用温柔回答所有的批评。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中间，这个态度在这个世界中间可能行不通，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却应当教导神的儿女中间彼此应当以恩慈相待。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以恩慈相待，待人有恩，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所以温柔的态度叫我们能够不伤害别人。不仅这样，他说什么底下的问题更有意思，忍耐。忍耐呢叫做恒忍，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章篇中间 long suffering， 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 long suffering， 一直可以忍受，一直可以忍受，长期的忍受，恒忍。这个态度若不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人照着我们天然生命的反应一定会有反应出来的，一定会用言辞或者方法去对付别人。忍耐的意思就是接受，long suffering， 中文也是跟英文的翻译不大一样，英文做的长久的受苦， long suffering，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忍耐。忍耐的特质就是能够忍耐到底，一直看见事情的结局，从来没有说我的忍耐用完了。中国我们常常讲我忍耐用完了，忍耐用完怎么样？大发一顿脾气。因为我们想要用天然的方法来化解我们心里的压力，这是不可能的。什么叫做恒忍？什么叫 suffering？ 就接受。你可以这样对待我，你把我当个皮球，当做出气筒都不要紧，因为我不会受伤。其实皮球是很好的，打打打它也不反抗，对不对？当然有些时候他们现在很有意思，做了一些不倒翁，给你画上你老板的脸，你生气了就去揍那个不倒翁，反正他不会被你打死。可是呢，你打他一拳，你心里气消了一点，这是天然的方法。但是基督徒有个特性，当你明白你自己蒙召地位的时候， 你有一个能力接受人无理的对待。弟兄姊妹们，这些话不是对着不信主的人讲的，是对着基督徒讲的，尤其当他底下讲的问题直接跟教会的表现有关系，所以这是团体性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两个人来表现教会，所以保罗讲的话讲到底下合一的问题的时候，就先把每个人放在一个必须有的立足点上子，叫做什么？叫我们谦卑，叫我们温柔，叫我们忍耐，叫我们宽容。宽容的意思在圣经在这里所讲的话，在爱里面彼此宽容，宽容在爱里面就办得到，因为爱的缘故你能够宽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几个字是保罗常用的，如果我们再笨的话，读了罗马书，读了哥林多前书，读了以弗所书，读了加拉太书，一再重复出现这些字，在他教导提摩太提多的事情上又一再说神的仆人要有这些榜样，你不能不说保罗不注重这些事情。在爱里面彼此宽容，他说在腓立比书说，若是这人与那人有嫌隙，都要彼此宽容。我自己属灵生命上一个大的帮助，有一天我读到旧约里面，读到雅各，雅各跟他的兄弟以扫，当他从巴达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对他的兄弟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神的面，并且他说你宽容了我。我读到你宽容了我这几个字特别有感觉，为什么？我从前觉得是我宽容别人，当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宽容了，但是有一天在神的光照里面，我看见别人对我的宽容，所有一切怒气都放下，一切变成平和，因为我想到我这个人够讨厌的，够麻烦的，有人既然能够宽容我，还说什么？当你觉得你在宽容别人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对，但是当你想到彼此宽容的时候，你发现你不是全对，即使你对了 90%， 还有 10% 的错误。那一次撞车，我在撞车的时候，一个大客车把我逼得没有路，跟他撞上去，还好神的保守，撞在他的轮胎上面，不然就是一命呜呼，到去见主去了。结果保险公司判断下来，他是 75% 的错，我是 25% 的错，我心服口服，只要我还活着，感谢神。为什么？人不是都对，没有可能每件事情你100%的对，你99%对了，还有1%是错的，也许在你的话语的表达上面就错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是要求自己，保罗没有叫我们要求别人。所以他说，既然你蒙召要跟蒙召的恩相称，要跟所蒙的召相称，怎么相称法呢？你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面，在一切的 parapontation 上面，一切的 parapontes 上面，你要有谦卑的态度，温柔的态度，你要有忍耐的态度，你要在爱里面彼此宽容。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把我们带到一个心服口服的地步，再也不能说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